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。 今天我们会聊五篇新鲜出炉的论文，准备好了吗？咱们马上开聊。
先从图像生成说起吧，我听说现在 AI 画图已经快到飞起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
对，这就说到第一篇论文 Inductive Moment Matching， 也就是归纳矩匹配传统的 AI 生成图像，比如用扩散模型的一步步磨出细节，几十百步才能出一张图，慢得像乌龟爬。但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方法，叫做 IMP Bound， 它能让 AI 在几步之内甚至一步就生成高质量的图像。
一步生成，这听起来有点像魔法，原理是什么？
其实没那么玄乎，想象一下你在做蛋糕，传统方法是把面粉、鸡蛋、糖一点点揉在一起慢慢烤出来，但 Etsy 就像有个超级智能厨师，他能直接看懂蛋糕的样子，然后用一个大模具一次性压出来。这个模具是怎么来的呢？他通过一种叫做矩匹配的数学方法分析数据的分布特性，再用随机差值器把时间跳跃的过程简化，结果呢，在 ImageDeck 数据集上，他只用8步就达到了 3.5 的 FIDE 分数。这个分数越低，说明图像越逼真。
那跟以前的方法比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
最大的亮点是它不需要预热。以前的少步生成模型，比如一致性模型的先训练一个大模型，在费劲的蒸馏成小模型，过程复杂还容易翻车。而 Element 直接从零开始训练，又快又稳。论文还证明了一致性模型其实是 IM 的一个特例，但 IMM 更聪明，能保证分布收敛，不容易出错。
听起来很实用。那以后我们用 AI 画图是不是就能秒出了？
差不多是这样，比如你在手机上点一下，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张艺术画，效率高到可以直接用在实时应用里，比如游戏设计或者视频特效。不过它现在主要在图像领域发力，未来能不能用到音频视频生成，怕的再看看。
真期待看到这些技术落地。那接下来呢？
第二篇论文 Ideas in Inference Time Scaling Can Benefit Generative Pre-Training Algorithms 也很带劲，他提出一个新思路，与其只盯着训练怎么优化，不如先想想推理阶段怎么更高效。
推理阶段是指 AI 生成东西的那一刻吗？
没错，传统生成模型分两大派，最回归模型像写文章一样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，还有扩散模型像刚才说的慢慢磨细节。这篇论文说这两派都卡住了，创新停滞，于是他们建议从推理优先的角度设计算法，重点解决两个问题，一是序列长度，比如生成长文章要快，二是细化步骤，比如图像生成少走几步。
有点像倒推法，先定好目标再找路子。
对极了，他们拿扩散模型的一个采样器 DHIM 举例，说它效率不高，因为没考虑目标时间步，他们建议把这个时间步加进去，让模型更聪明。还提到多 token 预测模型也有问题，假设太简单，没能抓住复杂的联合分布。而 IM 就是刚才那篇的主角，就被他们当成了推理优先的成功案例。
所以这是在给未来的 AI 研究指路。
是的，作者呼吁别老盯着训练数据堆多大，而是想想怎么让推理更快更强。他们相信这样能解锁多模态数据的潜力，比如让 AI 同时生成文字、图像、声音，打造真正的全能选手。
这让我想到未来的 AI 会不会像个超级导演，一秒拍出一部电影？
有可能，不过现在还得一步步来，先把基础打好。
接下来聊语言模型吧，我听说 AI 现在能自己上网找答案了。
对，第三篇论文 Search R1 Training LMS to Reason and Lever a Search Engines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干了这件事。他们用强化学习训练语言模型，让它学会一边推理一边用搜索引擎找资料。
这不就像我们查百度一样吗？ AI 怎么学的？
差不多，但更聪明。传统的检索增强方法，比如 RAG 是一次性抓资料，灵活性不够，而 Search R1 让 AI 像侦探一样边想边查，比如问2024年诺贝尔奖谁拿了，它会自己生成搜索词，像 2024 year Nobel Prize winners， 然后把结果融入答案训练时，用了强化学习奖励 AI 找到正确答案的能力。
那效果怎么样？
很惊艳，在问答任务上，小模型千问 2.53B 提升了 21%， 大模型千问 2.57B 提升了 26%， 它还能多轮搜索，比如发现答案不够完整，就再查一次自己验证。这种交织推理和检索的能力，让 AI 回答复杂问题时更靠谱。
那以后我们问 AI 问题，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它胡说八道了？
至少能少胡说一点。不过强化学习也有成本，训练费是费力，而且奖励设计还比较简单，未来可以更精细化。
再聊个接地气的，听说 AI 也能减肥了。
对，第四篇 Iterative Recovery Edit Block Reduction 就研究怎么把大语言模型瘦身。他们提出一个新方法，能减掉模型里不重要的部分，还几乎不影响性能。
减掉还能用，这怎么做到的？
就像给房子做精装修，把不必要的隔墙拆了，但保留承重墙，他们用迭代减脂，先找哪些层不重要，减掉后再用一点数据恢复模型。神奇的是，只用了250万 token 的数据，相当于几本小说的量，就能让模型恢复甚至更好。
效果如何？
在莱玛 3.18B 和千问 2.57B 上，比其他方法强3%，尤其在语言理解任务上提升了5%。更厉害的是，用英文数据恢复后，多语言能力也没丢，甚至还有提升。
那是不是以后手机上也能跑大模型了？
很有可能这种方法让模型更轻便，适合放进手机车载设备里。不过，它对知识密集任务的保留还有点弱，比如问专业问题时可能会掉链子。
最后说点刺激的，听说 AI 团队里可能会出叛徒。
对，最后一篇 This is your Dodge if it please you 研究的是多模型协作系统里的安全问题。他们发现，把几个语言模型组合起来，虽然性能强，但只要混进一个捣乱者，整个系统就可能崩。
捣乱者怎么捣乱的？
比如故意给错答案，他们测试了一个叫 MoA 的架构，正常情况下性能很好，但加一个欺骗性 agent 后，准确率暴跌。比如在问答任务上，从49.2%掉到37.9%，选择题里更是跌了48.5%。这就像团队里有个内鬼专门拖后腿。
那怎么防？
他们从威尼斯选举制度里找灵感，设计了几种防御方法，比如 drop out and cluster 随机丢掉、可疑答案、再聚类筛选，效果不错，能恢复大部分性能。
这让我想到 AI 安全真是大事，尤其在医疗、法律这些地方。
完全同意，论文也提醒我们 AI 越强大，安全越不能忽视未来的多花心思防内鬼。
今天的 AI 之旅真是脑洞大开，从图像生成到语言推理再到安全问题，每一项都让人觉得未来可期。好啦，本期太快报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